弟兄姐妹平安，先要一起祷告。敬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可以跟你在一起，也可以听到你的话语。请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了解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现在刚好在2021年的开始，已经过了过年，但是还没有过完年，所以这个时间一月的时候很适合的，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对新年的决心。不知道你们在台湾也有这个习惯吗？在德国或者在欧洲，很多人新的一年开始有很多决心，要在新一年的要改变什么。有的人要减肥，有的人不要喝那么多咖啡，有的人要更多陪伴家人，所以有很多想法在新一年应该要改变。那刚好我们德国的教会也有这个习惯，每一年会宣一个经文，好像跟我们圣礼堂一样也宣一个题目啊。所以德国教会也宣一个题目为增年，但是很特别的事情，已经快要100年，是不是就一个教会选，是全德国的教会一起选，所以包含天主教信义会什么会都会做一个座谈，一起选一个经文。当我们德国教会增年的，也可以说一个年度那个座右铭，所以就给教会一个增年的思考，一个小的决心。那因为每一个教会也参加，很多艺术家也每一年会思考怎么可以画这个经文，所以在很多教会也会出现一些图片，表示这个经文的想法，提醒会友们。那刚好今年2021年的时候，德国教会选了一个非常好的耶稣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第6:36。那边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包含一个小小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慈悲。其实如果我回去德国我还有很多印象，最近几年都有一直有一些经文出现了，给我们一些我们基督徒一些好好的提醒。比方说之前有一些不要害怕，或者我们要透过神恶，或者要寻求和平，或者要彼此收纳，类似的经文都会陪我们一年，会提醒我们。那今年刚好是那个你们要慈悲，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配合2021年，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很痛苦，台湾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其他的国家很清楚，很多人有痛苦有困难，所以真的需要慈悲，需要帮忙。很多人，如果你们有美国的朋友也知道那边疫情那么严重，很多人需要帮助，需要照顾，那蛮好的。但是这个经文里面有慈悲，这个不是就在这边出现了，这个好像是耶稣基督的复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圣经看福音书，这个慈悲，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心，他的复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看中文的圣经好像两个字会出现代表这个意思，一个是那个慈悲，另外一个是一样的意思，是怜悯。所以慈悲怜悯差不多一样，如果是看别的圣经的翻译都是可以换这两个字，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那如果也看耶稣基督自己的父事，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怜悯，这个慈悲也是描述耶稣基督对我们人的概念。比方说看马太福音第14:14，我们一起读，请。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这病人。或者马太福音15:32，请。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种人，因为他们都不在。 才得了一天三天也没有吃的的，我被你常常的遭拒，恐怖在我心中的。所以这个怜悯，这个慈悲，就是描述耶稣基督对人的概念。他看人的痛苦，看人的问题，他就怜悯他们，而且这个怜悯也会变成一个动作，要帮助他们在他们生活的困难。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出来的，那路加福音你们应该听过，那个路加这个作者他自己是医生，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怜悯这个慈悲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要帮助别人，要照顾他们。所以路加福音怜悯慈悲这个概念也是从开始都会出现，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节，就是玛利亚回应那个天使，天使跟他说他要生耶稣，为了得救我们世界，那他就祷告，哇，说哇，那个神，你就是怜悯我们的世界 的神。所以神是慈悲的神，会怜悯我们的人，就是从开始出现。而且后面一点最有名的经文就是那个耶稣的比喻，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我们在德文不是说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会说慈悲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有路边有一个人受伤，很多人就经过，不要帮助他，最后一个人经过要帮忙，要医治他。那这边也有会出现这个概念，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七节，我们也一起读，请。哪一个是落在帐下说这里的？他说：“这里面他的。”耶稣说：“你去找这样找他。”所以这边也会出现耶稣对我们那个概念，我们也要怜悯别人，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当他们的好邻舍。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慈悲怜悯，这个就是看别人的痛苦，看别人的困难，而且不是就看，心里面也有同情，也有要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如果圣经出现那个怜悯，那个慈悲，那个想法就是这个，看别人，为他们同情，也要帮助他们。那今天今年如果说我们要自卑是我们的决心，那你们要自卑啊，应该还好吧哈，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人，可以做一些奉献，可以捐口罩，或者如果你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病人，可以，或者是老人家，也可以帮助他们，这个应该都算怜悯他们，也是表示那个自卑。或者如果你们还住在家里，也可以多一点帮忙妈妈，这个 也算要慈悲，要看妈妈那么痛苦，也要帮助一下。或者也可以用很多方式表示那个慈悲，也可以捐款，或者可以捐发票，这个没有那么痛苦，或者可以帮助一些 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表示那个慈悲，所以我们要慈悲应该还好，没有那么难，不错的新年的决心。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这个经文也没有那么单纯。他刚开始说你们要慈悲，我们可能觉得哦还好吧， 我可以的。但是如果看那个经文的第二部分，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好像他的要求比较严格，比较严重，不是只有一点点慈悲，要跟那个上帝一样慈悲。所以不是只有一点点做一些好事，没有，我们要完全跟那个上帝一样慈悲。那如果听到这个听起来比较严重，而且这个经文的意思真的是这样，我们人要跟神一样吗？真的要像上帝一样，这个要求有一点高，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看一些别的经文，除了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说我们要自卑跟上帝一样自卑，比方说也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一样的概念，我们一起读经。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哇，听起来更严重，不是就慈悲，要完全，我们要跟那个上帝一样完全的。或者看旧约 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一起读，请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好像在圣经里面，在很多地方又是一样的概念出现，我们真的要跟上帝一样，我们要跟他一样慈悲，我们要跟他一样完全，我们要跟他一样圣洁。哇，听到这个好像那个标准很高。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要慈悲，跟上帝一样慈悲，这个不是例外，在很多地方会出现一样 的想法。而且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真的是神的意思，我们要跟他一样慈悲。这个在中文的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看得出来，所以不好意思，今天要跟你们介绍一点点希腊文。我平常不会做，但是这边真的会看得出来一个特殊。因为看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那个原文，那个原来的新约的圣经用希腊文，他用什么字，我们会发现这个慈悲这个形容词在圣经在新约出现的就是两字。所以这个字好像跟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不一样的字那边，所以你们也发现了用中文的圣经有的时候说 怜悯，有的时候用慈悲，两个字表示一样的意思。希腊文也有两个字，不一定一直会翻译到中文到一样的字，但是也有两个希腊文的字表示这个概念，那个慈悲。然后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这个慈悲这个字很少用的，而且它就是在很特殊的地方会出现的。比方说第二个地方是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也一起读这个经文，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真的都是你们主的，你们听见过的人过的人话，也知道主给他的证据，不见真的人前的人不当罪的人。所以在这边也是这个怜悯那个慈悲这个字出现了，而且这边比较清楚，这个字大部分是专门用为了形容神。所以这个慈悲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出现的希腊文的慈悲，不是人的慈悲，是上帝的慈悲，他特殊有的慈悲。而且如果看他有什么特殊的意思，他好像跟其他的怜悯更强调心里面的痛苦。我看别人 的问题，别人的困难，真的在心里面会很痛，因为这个痛会要帮助他们，所以特别强调这个。然后很有趣，如果继续看这个希腊文的字，它在希腊文的旧约也会出现了。你们可能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们会用希伯来文说话，但是他们也是读圣经用希伯来文的旧约。如果看那个希伯来文的旧约，一样的事情会出现了。比方说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这边也是那个希腊文那个形容词出现了，三十四章第六节一起读，请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我有恩典的上帝，并有丰盛的。我是一样在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一节也会出现，一起读经，耶和华以他天地之王有恩典的上帝，不把众不相信不相信也不安静不安静。或者诗篇一百四十五章第九节，经耶和华上帝的名，他慈悲护念他所造的万。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希腊文的旧约，每一次这个字会出现，特别是强调这是神的怜悯，他是这样的神，形容他。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说，我们要慈悲，这个慈悲不是一般的慈悲，这个是神的慈悲。所以我们要慈悲，那边那个时代的人读这个句子，他们知道这个不是只有一点点慈悲，这个就是跟神一样的慈悲。那这个就让我们的标准更高，更痛苦。谁真的能跟神一样慈悲？谁能做到这个？做一些好事我们都可以， 但是心里面真的有这个痛苦的感觉，看别人的痛苦，自己也有同情，这个我们不能造成，这个我们有还是没有，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所以真的有那个慈悲怜悯别人，跟神一样，谁能做到？好，那我们要继续研究这句话。你们知道那个决心有一个好处，我们就用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很容易可以记得，每天可以思考。这个是一个好处，很短，很清楚。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只是看一句话，可能有一点忽略前面还是后面的经文。所以如果要更了解《路加福音》第六章三至六节，它的标准真的是那么高，那么严重，我们可能也要看前面或是后面的经文，我们可能更清楚了解它真正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看前面，我们会发现前面有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6节，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慈悲，就是这一段的重点，它的可以说它的结论或是它的高峰。所以为了更了解要慈悲这个要求，我们先要一起读《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6节。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都听到他，你们的都听到他，就是你们的都听夫妇，你们的都听到他，你们的都听到他，你们的都听到他，你们的都听到他，你们的都听到他，去，你们的都听到他，有人把我的东西去。不要再找我了，你们愿意让自己回家，你们也不再找我了，你们不看我的话，我真的爱你们这个，就是这人也爱他爱我们的人，你们心中的心爱的人，我是他所知的，就是这人比较同情，比较心血的造成。好，那如果我们看全部这个经文，我们发现它主要的题目是什么？应该要爱我们的敌人，爱不是爱我们的人，而且要帮助别人，连他们不会谢谢会帮助我们，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们，要怜悯他们。所以，比方说我们中间都是从台湾，把很多口罩送到全世界给别人，帮助他们，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德国很道歉，也没有说谢谢，所以很多台湾人说哦，以后不要送口罩，那但是这个经文说没有，连没有人说谢谢，你们还是要继续帮忙，这是神的态度，连讨厌你的人你还是要怜悯他们，还是要帮助他照顾他。但是这个谁能做那么伟大的那么好的，在第六章35节也会说只能上帝有那么完美的。如果看那个最后35节最后面，说因为上帝他还是会愿意这样做，连人没有感谢没有喜欢或者没有连会不好的回答，上帝还是会愿意照顾他们。所以上帝他有那么好的态度，他有那么慈悲的上帝。然后这个35节，也可以跟那个36节一起看，我们会发现那个35节，有一样的要求，我们也要那个善待他们，我们也要对别人好。然后如果我们对别人好，我们也会受到什么好处，而且必做至高者的儿子。然后接下来因为上帝是这样的，然后36节一样，你们要自卑，为什么？因为上帝也是这样，像你们父自卑一样。 所以两个经文35跟36节有那个同工点，他们都要都说要跟上帝一样，要像上帝，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6到48节，我们会看得出来一样的事情。我刚开始也跟你们分享另外那个经文，上帝是完全，我们也要完全，那边会出现一样的，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因为上帝是完全，我们也要这样完全，所以有类似的概念。所以35到36节有这个概念，上帝是那么好，我们也要那么好。但是我们原来的问题，36节我们要自卑，跟上帝一样自卑，真的能做到，很有一点恐怖的要求，有一点极端，有一点过分的要求。我现在看那个前面的经文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好像变成更严重。因为如果我们看前面那个经文就是有一点恐怖，35节好像是我们要像上帝一样自卑，要帮助别人，要完全，而且如果我们做这样那就可以做至高的儿子。哇，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要自卑才可以变成上帝的孩子们吗？那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真的完蛋。谁能做到那么好，那么伟大，那么自卑，那么完全？如果这个是条件，我们可以当他的孩子，那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变成神的孩子，因为这个要求太高了。但是还好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提到36节一个特别的字，你们可能发现了36节他不是说上帝，他用另外一个特别的字，他说你们要自卑像你们的父自卑一样。他这边不是上帝，他说上帝是怎么样，他是我们的父。而且如果看 这一节36节，我们会发现这边的父这个是没有条件的，这边没有说到哦，你们先要自卑，然后上帝会变成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女，没有。在这边就是说他是你的父，你们要跟他一样自卑。所以我觉得还好，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先要考虑一下整个经文，这一段经文27到36节是告诉谁的。这个经文是告诉已经认识上帝的人，这个不是告诉没有认识上帝的人，告诉他们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可以变成神的孩子们，没有。整个经文这一段是告诉已经认识上帝的人，现在提醒他们，你们已经是神，他已经是你们的父，你们现在要这么过你们的生活。所以是给已经认识上帝的人给他们一些提醒，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边不是给我们一个方法怎么可以变成神的孩子们，应该要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没有条件，他是父。那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有怜悯，有自卑，所以可以说还好我们不是这一段经文不是在35节结束，不然我们可能真的以为我们要那么好才可以当他的孩子，没有。可以说那个36节会弥补那个35节，会平衡那个了解。因为35节好像是说你们要做那么好才可以当神的儿女，但是36节说神是你的父，因为这个你们要像他，不是要像他因为让他变成你的父。所以这边要看清楚，神是我们的父，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础，从这边要出发，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才可以做那个怜悯，才可以做到那个慈悲。所以当神的孩子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转得，这个是整个圣经，你们看别的地方会发现当神的儿女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透过我们的努力得到的结果，这个是他会赐给我们，我们只能很单纯的可以接受。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也是提醒神的国度只能接受不能传得，所以这个身份当神的儿女这个我们只能接受不能传得。 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我们要一起读经。凡接受他的，就是听他名的人，他就知道这人是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天而生的，不是从神而生，也不是从人而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当他的儿女，不是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结果，这是他会赐给我们，我们就很单纯的要接受。然后我们接受这个，他是我们的父。那现在我们要听到他的提醒。所以回到35节，我这边写作35节，35节说：“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女，或者是儿子。”所以这个要看清楚，他的意思应该不是你们要变成神的儿，或者你们会变成神的儿子，应该是比较清楚说的是你们会被公认为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们做的这些事，如果你们要自卑，如果你们有自卑的行为，这个不是决定你们是不是神的孩子们，这个就会让别人看得出来你们的确是神的孩子们。所以看35节，你们也必做至高的儿子。这个不要了解是我们要努力一点我们会变成他的儿子，这个意思是我们像他一样自卑，别人也会看得出来，别人也会看到这个事实。因为36节无条件的说他是我们的父，如果说他是我们的父，就是代表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们，这个不是我们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要得到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要向神自卑，那人人都会看得出来这个事实，他是我们的父，这个不是决定他是不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看这个新年的决心，路加福音第6章36节，你们要自卑，像你们的父自卑一样。这个的意思是比较清楚的意思是，只能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才能这个能力可以跟他一样自卑。因为刚开始说我们跟上帝一样自卑，而且这个自卑不是普通的自卑，这个是神的自卑，我们自己没办法做到。但是如果我们是他的孩子们，如果我们是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跟这个自卑的神有关系，他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有办法怜悯别人跟他一样，我们才有办法跟我们的天父一样可以怜悯别人。那这个应该也是在卷新月一直会提醒我们，神的怜悯是首先要遇到我们，我们才可以当他的孩子，我们才有办法活出来对别人那个怜悯。那也要一起读那个罗马书15章10节，经，因为我们做自己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和好，或者类似哥罗斯一书1章21-22节经，你们中间就上帝隔绝，你中他心真理天天的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他就有心。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得出来，我们没有人还像信他，还像跟他在一起，他还是有那个概念，爱不爱他的人，爱他的敌人，爱我们有这些罪人，他还是要为我们死，还是要拉我们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神基本的慈悲，他对我们人的怜悯。然后如果我们是接受这个，如果我们变成他的孩子们，我们再有那个基础可以对别人一样慈悲。或是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10节，也一起读经，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只知道纪念你。所以这是神的态度，对我们人的态度，他永远的爱我们，也不是就一点点爱我们。所以因为这个他会吸引我们信他。然后最后的提醒，约翰一书4章19节经，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在这边也很清楚，我们现在可以爱别人，可以怜悯别人，可以慈悲， 因为他先爱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先收到他的爱，如果我们先了解神对我们的爱，变成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才有能力，才有那个基础，我们可以对别人怜悯，我们可以慈悲。这个不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所以神对我们的怜悯，神的慈悲就是我们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受到他的，我们也没办法做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天主教的朋友，有的天主教的家可能会碰到类似这样的图片。可以看左边有那个耶稣基督，好像他的胸部打开了，可以看他的心，所以这个心也有光，所以就是代表他的怜悯就是那么伟大，会碰到所有的人。或者右边更夸张，他的怜悯就是会足够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受到他的怜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才有办法跟他一样慈悲。这个不是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那我刚开始跟你们说，每一年在德国有那个决心，有很多艺术家会画一些图片，每一年也会出现不同的。我找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而且我觉得更适合这个经文，就是这个一样的意思。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但是如果你们看这个图片，要看最上面有十字架，然后最上面有一大碗，里面充满水，然后这个水下来到第二层碗，然后这个第二层碗充满水，会碰到第三层。所以这个图片的意思应该是，耶稣基督的怜悯先要充满我们，我们的心充满他的怜悯，我们才可以怜悯我们旁边的人。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也有每天要来到他的面前，要跟他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到要慈悲。这个我们不能自己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深深的了解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的心充满了，我们才可以怜悯我们旁边的人。因为你们还记得那个慈悲，那个怜悯，这个是一个痛苦，为别人痛苦的感觉。这个我们不能做到，只是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对世界的爱，我们的心可能慢慢会开始有这个慈悲，也对我们旁边有问题的人一样有慈悲。所以如果要选那个我们要慈悲，像我们父一样慈悲，那个经文变成我们的决心，我们就要相信主，向上帝慈悲，真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过分的是，这是神的意思，我们真的要跟他一样慈悲，真的要跟他一样完全，跟他一样圣洁。但是这个我们不能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做到的事情，而且我们不是要为上帝慈悲，我们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多一点慈悲，多一点帮忙别人，可以当他的儿女。这个不是，我们是要上帝慈悲，因为他是慈悲的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亲，我们才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可以真正的怜悯他们，可以变成慈悲的人。所以这个慈悲不是条件，这个是结果。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可以同情，我们可以怜悯别人。那现在也不要误会，我刚开始说可以很多小事情怜悯别人，这个当然你要做，上帝也会很开心，你会帮助你们的妈妈，或者会捐你们的发票，或者类似，上帝当然会很开心，这个当然要做，只是不要误会，透过这个可以变成他的儿女。没有，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你现在有自由可以爱旁边的人，可以怜悯旁边的人。所以如果要选那个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个经文当我们的决心，我有一个意见，可能要把这个经文不是从前面开始读，可能要从后面开始读，把那个后面的部分先读，要说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慈悲，因为这是我们的基础，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怜悯我们，他是慈悲，我们才有办法做到， 我们才可以怜悯。而且如果我们从后面看，先要记得他是我们的父，这个很过分的要求也变成一个应许，因为他已经是我们的父，他是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我们才能做得到。所以如果从后面看这个经文，他是我们的父已经不是一个很恐怖的要求，是一个应许，他是我们的父，而且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可以怜悯别人，我们可以变成慈悲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要努力，是因为我们要跟他在一起，跟他有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好，那我们要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先怜悯我们的，你是先爱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们，这是我们每一天，这是我们永远的记住。如果你不是我们的父，如果我们不是你们的孩子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住在我们心里面，你也可以慢慢的改变我们的，也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跟你一样自卑，因为我们就越来越更清楚了解你对我们的爱。所以帮助我们在这一个 新的一年，在2021年，我们的世界有那么多问题，有那么多痛苦，真的让我们变成这样自卑的人。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更努力，是因为我们要更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